我被圣灵提醒，然后那个当下真的觉得很羞愧。
不是奔着舍己去的，那这个节目玩了18天还是28天还是18年，最后都是继续的彼此折磨跟伤害而已，没有回到婚姻的那个必要在。
他照亮我们身着赤裸的盛装，手攥一张遗憾的地图。
Hello，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不孤单地球，我是葡萄。
Hello， 我是武飞，大家好，葡萄。哎，我们好久没有两个人聊天了，是不是？尤其是在直播的时候，
第一次吧，直播应该是第一次两个人
聊天。哦，真的吗？哇、wow。
我印象当中是因为这种事情我还不是很敢就是一对一的这样直播，但今天这个我相信我今天会有说不完的话。今天这个话题是我最近真的就是因为生病嘛，我该看书也看完了，后来我就想说啊，找些什么事儿做，就刷到了这个综艺。相信大家也知道，就是最近在国内大陆的网络上真的是引起了一片热议，而且就是占据了很久的热搜，当然是凭借其中一个嘉宾的一己之力吧，算是，然后就被骂上热搜这样子，然后引起了我的关注。所以说这几天我一直都在看这个综艺，然后看完之后脑子里啊就简直停不下来，就一直在想，哇，就是太多可以聊的话题了。我自己是梳理了非常多的话题，你没有看过吗？然后我可以作为一个介绍给你看，然后我们也来聊聊其中我看出来的一些我觉得很值得探讨的一些点。其实这个综艺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以防万一大家也没有看过、这个是它已经是第二季了，第一季是去年才开播的，一开始好像是一个非常小的就是没有什么宣传的一个综艺，但是去年开播就火了，是因为它这个主题是聚焦一群已经离婚或者是已经在离婚边缘的夫妻，而且这些夫妻他们都是圈内人嘛、本来就自带一些关注度，那他们到节目里面进行18天的这样子一次房车的旅行，然后就观察他们在旅行当中的怎么去沟通，怎么去交流，给他们一次机会去梳理就是这一次可能所谓失败的婚姻是到底是怎么回事，看清楚理清楚这或长或短的这一段婚姻关系到底是怎么了。所以说其实他这个角度是中国大陆是没有出现过的，我不知道无非你们台湾就是有过类似的这样的综艺吗？真人秀
好像也没有，就是以离婚为就是说出游的，但是那种各种离婚以后然后来节目上啊的，从我小时候就层出不穷。然后台湾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真的是我很小的时候，所以我也不是很熟悉，叫分手擂台，然后他就是有离婚的，有就是感情破裂的各种，然后就会还找他们的各种家人啊，然后上来说话这样。但是那个就是因为那个年代就是还很流行就是节目都要 say 好，所以那个 say 就是非常明显，但很多人还是很喜欢看啦，就是看那种冲突场面啊，然后各种就是真的对他们来说可能比偶像剧还精彩吧。
我这次看也是这个感觉，但是我觉得现在的比较是注重真情的流露，可能
是
这个。当然网上各种阴谋论也有，就说这么精彩肯定是背后有剧本的，那不可能是这样、但我往往觉得，我觉得看多了人性之后你会发现这些就是很真实呈现的，它就是这么抓马的。因为当两个人走在婚姻里面，特别是他们的这个行业的属性嘛，很多都是演员啊艺人啊，各方面他们的生活本来就已经冲突是比正常普通的人可能还要更多，所以说那个抓马的程度我觉得是算是对我来说我没有看出任何故意要去凹剧本的痕迹，所以说这个也是吸引我的。如果我看到很多就是特别假，像你说那种上节目，其实国内一直也有，就两个人吵架了然后上节目，然后就一堆专家坐在下面提问说你们怎么怎么，
是是是，
有些问题是故意就明显就是要挑起一些他们中间的这个怒火的。因为我觉得这次呢风景引起极度的舒适，就是他们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有非常漂亮的风景，就是大草原啊，一望无际的这个山川河流，甚至在沙漠里面就是特别美。他的那个文字我觉得配的也是特别的文艺，就是有点像看一个文艺爱情片的感觉，只是其中的三对主人公是 真实的人物，他们的对白也真的是让你想象不到。我自己是看了片头就很期待。然后呢，我先跟你讲一下，就是被骂上热搜的那个女生叫什么名字？她叫张婉婷，应该是最近中国最火的一个名字，就是她。她是被
听起来蛮菜市场名的，就是而且甚至台湾也很多人都叫张婉婷，真的。
对，就是感觉就对吧，就很普通的一个名字。然后去搜她，而且还搜不到，就是在她参加这个综艺之前。可以搜出很多其他的名人，都叫名字，都搜不到他。他其实不是一个圈内人，他是一个经纪，也算是圈内人，但是他是经纪人，就不是在幕前的，是在幕后的一个经纪人。他是怎么回事呢？他跟他的先生叫宋宁峰，他们两个呢，因为刚在一起一个月，他就怀孕了，所以他们俩其实都没有认识彼此的一个过程，也没有热恋的过程，也没有恋爱的关系，就直接进入了婚姻和有孩子的这样子一个婚姻。
Wow.
然后对，就是一开始这个设定就让人觉得命悬一线，就你就知道会很可怕，对吧？然后就事实证明真的很可怕。然后这个女生的性格是非常强势，然后她就是不容她老公说一句话完整的话，就老公她的先生每次说完一半他就已经打断他，就是不能再听他说下去，就是觉得他说的都不对，你说的都不对，你说的真可笑，然后就是各种吧。然后网上就剪辑了很多他类似于这种让人窒息的片段，就发在这个网上，然后很多人都骂这个女生，就说哇天哪，太令人窒息了，这个人有人格障碍吧，就真的是自恋型人格，什么操控型人格，然后就各种心理专家就来分析说这个女生心理到底出什么问题了，有什么疾病，然后她需要去看医生，被骂上了热搜，然后让自己火了一把。然后我就去看，我说哎，真的有这样的人吗？我就说是不是节目的故意剪辑就是导致这样，但我去看了，我发现诶他真是这样的。但是呢，我有额外的一个我觉得不一样的角度，就是我觉得他是被逼的。然后我就看的时候我就特别深处对他的同情，就是我发现
怎么说呢，
就是这个节目设定是这样的，不仅这三对夫妻他们真实的展现他们的旅程的过程，还有就是同时是有几个现场的嘉宾，就他们一起去观看，就像我们观众一样去看他们的这一段旅行，然后现场会有一些评论，甚至有一些所谓的专家，还有你刚才认识的这个黄执中，他也是比较能说啊，感觉各种人生哲理都很通的一个人，他们都会去评论他们之间的一些互动嘛。然后所有的人真的就是哎呀，让我想到就是拿起石头要砸那个行淫的妇人的那个感觉，现场就是那个感觉。
我看还有郭采洁是吧，
还有郭采洁，他其实我还挺喜欢他，这季还有那个对胡彦斌，然后还有那个吉娜，就是朗朗的太太。很有趣的是你可以看到每个人他的反应也跟他自己的成长还有他自己的人生价值观非常紧密的联系。然后我看的时候我第一个看到的点是为什么每个人剖析别人都那么的清楚明白。中间还有一个嘉宾就是刚刚离婚不久的一个女生叫孙怡，她是去年就参加了第一季场外的评论的嘉宾，第一季的时候她还没有离婚。然后第二季他自己就离婚了，你知道吗？这个本身就是很戏剧很冲突的一个点，他还在这里他也还是继续的去评论别人的婚姻，但是我觉得他有些时候说的也很准啊，他也可以很共情里面的人物。但是我在第三层的观众的角度来看，就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很讽刺很吊诡，就是好像每个人在中间都是那个婚姻的专家，我好像都知道该怎么做，就在那里评论啊，这个人不应该这样，他就不应该去指责对方，他就不应该怎么样。但是我好像觉得现场除了那个一个复旦大学的专家以外，其他的人好像要么是未婚，要么就是婚姻失败，要么就是可能婚姻也不咋地，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哎，我就觉得这个真的很有意思。我不知道你之前有看过这种类似，就是有那种话中话评论，有现场观察嘉宾的这种综艺吗？你会有这
种感觉？有一两个录综好像。我觉得好像陆纵比较喜欢用这样的、这样的进行方式。
嗯哼，
对啊。然后我看的那个也是我一个超无聊被隔离在台湾隔离的时候看的，就是一个什么做家务的，
说过
对对对对
是就是爸爸做家务还是怎么样？
对对，做家务的男人吧，我忘记全名是不是这样，反正就是要叫男生做家务，然后也是就有一群嘉宾就是坐在棚内，然后这样看着影片，翘着脚，吹着冷气，然后七嘴八舌的开始就说啊，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他怎么做了什么什么这样子，就是增加一些戏剧效果吧。
是，本来大家也很喜欢看这种，就有点像有人陪你一起吃瓜，然后有互联网嘴替，就是你自己想要吐槽的点，现场都有嘉宾在帮你吐槽了。我其实一开始也是抱着吃瓜，就是觉得你刚才也说了嘛，很无聊，我觉得哦，需要找一个东西发泄一下。我也是出于这样一个目的，但是看着看着，我就心里就突然之间就想起来，就是那个场景，我就说耶稣说你们谁没有罪就可以拿起一块石头砸他。我突然就是中间就有被圣灵提醒，然后那个当下真的觉得很羞愧。看的过程当中，我就特别有点不忍心去听那些评论，就特别是评论张婉婷这个女生，我觉得他们说的很多的点确实是看到了她的问题，但是就少了一份就是那种怜悯的心吧。我觉得她真的很可怜，你想
你有
她
没
一
有什
个。
么一些具体的例子啊？像我们真的不知道他
就没
做
有
了什
看
么，
过
然
是
后
吧？
对那些人怎么批斗他？
比如说他自己的控告先生，就是他觉得他先生对他冷暴力，然后呢，他也觉得就是他的先生不懂他，不了解他的心情，所以这是他的主要的控诉。但是呢，他在现场的互动的表现呢，就是他根本就没给他先生机会讲话。他先生一讲话，他就觉得他讲的不对，你不懂我，你不应该这样讲，你没有理解我刚才在讲什么，然后他就急于打断人，所以说大家就吐槽，他就说别人要讲话，你又不让别人讲，别人又讲的不对，别人不讲话，你又说他冷暴力，就是别人怎么都不对，就是攻击他的点就是在于他这个女人没有逻辑，就他自己完全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他讲道理的时候，别人跟他讲道理，他就跟别人讲情感，然后别人跟他讲情感呢，他又跟别人讲，比如说道德，就是他就永远都在自己的那个世界里面去绑架他的先生这样子的感觉，所以说他主要被人攻击就是这个点，而且他情绪变化之快。他是一个情绪非常不稳定到一个什么程度，就是他们这三对夫妻是彼此本来不认识的，大家都是刚踏上这个旅行，所以说其实，在陌生人面前，我们一般也是会收敛一点自己的脾气啦，或者怎么样，留一点面子嘛给彼此。但是他可以在就是刚认识第二天的人面前，他可以就是那种爆发情绪的爆发，然后直接当场离席，不给任何人面子，让大家都很尴尬的这样子一个情绪。狂魔就是很可怕。胡彦斌当时就评价他，他说他不是一个合格的成年人，就是说啊，他就觉得好像成年人就应该可以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但是他没有。那我觉得这些吐槽就是我自己觉得不是啊，谁说成年人就真的都有能力控制自己的情绪？或者我就觉得，那你说这个话的人，你自己控制情绪真的有很好吗？就是我也觉得有些对他的评价是算客观，但是也又不太那么。通情就是，对吧？就是好像不太我自己觉得听着有点扎心。我同情他的点是在于什么呢？我知道他的崩溃在哪里，就是他的先生从来没有真的去直面过他的情绪，他都是躲避。当下他爆发了，他可能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手足无措的感觉。我也理解他先生也是很难，他就是个本来就是个很木讷的一个人。然后，但是他们这么久了，2年多，小孩子这么大了，就是这个问题从来就没有主动去解决过，他也没有去真的照顾过他太太的这个情绪。就是说我理解你的情绪，虽然我知道我没有做错什么，就或者是我也愿意说为我的这样子的一个木讷。哪怕退一步，就是给你道个歉，安抚一下，他都没有。甚至有一天，他有一次他们大吵完之后，他晚上去，就是这个先生去找他，有点像示好吧，给他端水呀、啊，给他送一个披肩。然后先生一句话就是：“怎么了你？没事儿吧？”就明明你就知道怎么了，就是你第一句话这样问。我虽然理解先生就是不知道怎么开口，就是笨口拙舌嘛，他就是找一个开场白。但是作为女生，在那个情绪下面，我就很气啊！就是你明明就知道我怎么了，然后你就非要用这种不去直面冲突，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就我的情绪永远都没有一个安放的地方。所以说，我就都理解他为什么这样了。然后在这个看的过程当中，我是一直带着观察每一个人，他们为什么会这样，然后我会去想说，诶，这句话。 在这个场景下怎么去讲会更好，就是让两个人会这个伤口修复的快一点，或者是让两个人走得更近，我就会这样去想。但是看的过程当中呢，我的先生也在旁边，就是八卦嘛，就在那看，他也喜欢看这八卦。
嗯，我刚正想说这个节目很适合就是
夫妻
一起看，然后就是叫你教他看，原来他始终都在旁边共同参与。
对，因为他白天要上班，所以他也是一边就看着自己的，然后又听两句这样子。他觉得我站在道德制高点，他说你倒说的容易，他说但是我觉得这个男的已经很可怜了，他已经做了他自己该做的了，他还愿意去示好啊干嘛干嘛的，他就当下就只能这样做了。然后我的意思就是我不是去论断他们，我不是去架起说他做错了还是怎么样，我只是从基督徒的一个角度来想说，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那我们怎么去沟通会更好，对吧？我是这样。所以我们就引起了一个讨论，就是关于论断这件事情。刚才我说的所有的这些嘉宾，他们很容易就是说出哇，这个女的心里有问题，她肯定就是想要操控她老公，她就是 PUA 她怎么样。让我不舒服的就是说她真的是这样吗？就是你了解她吗？你也是第一次听她这样子说。特别是经过剪辑，经过节目组设计的一些东西，你不能这么轻易的下一个判断嘛。所以说我觉得那样的论断是不对。但是有的人在想，那我这样子去想说，哎呀，她应该这样说更好，这样的一个想法是我在论断她吗？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就是当我们去基督徒去看这些综艺的时候，我们去评价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应该抱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去看？
嗯，对，我觉得看这种综艺的时候难免啦，你一定都会。而且其实我觉得大家为什么看这种综艺这么有趣，其实就是某一种深刻的自我投射。然后就像葡萄做的，就是每个人都会这样，就是你就会觉得啊，这个在我跟我先生，我跟我老婆啊，我们两个人的互动当中也常常发生诸如此类的事。像我听过真的非常多女生都跟我说过，她的另一半不论是男朋友还是已经结婚的老公，不懂我，不理解我，不知道我真的要说要需要的是什么。就是所以我觉得很多这种共情的时刻都可以让女生觉得很被同理。那相对男生可能也会有一些自我投射的时刻，那就很难免去，其实你看似在评断那些剧中人，这些节目中的人，其实你就是最终你还是想评断就躺在你旁边的那个枕边人嘛。
是那
这种我觉得其实论断本身真的是需要很谨慎的，因为我觉得我们就每个人都非常容易。那我觉得圣经当中为什么一直从福音书然后一直到这个保罗书信啊，然后新约后的这些种种使徒们都在叫我们不要论断，谨慎，然后箴言也要我们勒住自己的口舌啊等等的。其实我觉得这个倒是一个成年人应该要慢慢学习的功课，就是真的当我们看的够多，学习的够多，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根本没有资格当那个论断别人的人。因为我们就像你说的，我们不只是透过节目看到是剪辑后的版本，就算我们是他身边的朋友，我们也没有办法全面的了解他们两个平常在相处过程的一些细节，甚至是两个人各自在原生家庭成长环境背景下经历的事件。那这些事件其实就是以圣经的前提来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那罪人的专长就是互相伤害嘛。那在这个互相伤害的过程中，一定会有一些伤口是当我们会把它带进这样的亲密关系的。那其实亲密关系中就是最容易显现我们这些所有伤口的。所以我相信就像你说的，刚才那一对张婉婷跟她的先生宋宁峰，他们一定都各自有各自的伤口，造成他们在尤其亲密关系的互动上面有这么多的障碍，然后包括他会说一句怎么了的，就好像有一种你反过来女生可能就会觉得他在怪我，好像是我是很难搞的人，然后我在闹脾气，我不应该这样。那相对于这个女生，她自己一定也有很多她的成长背景等等，造成她可能就像你说的，可能很快就要打断别人，很快就要或就是很活在自己的世界，然后甚至不顾其他旁边一起跟她露营的人的这些心情啊等等。
是，你看，所以我觉得就这样的节目就少了像吴非这种评论员。比较觉得可惜和遗憾的就是在于 我看到的就是大家都去，当然也有专家最后事后来回过来说，哎呀，我们当然不能就说他这个人的对错啊，他可能有自己的背景啊，但是往往我发现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像你说的，会先是可能映射到自己，然后先去共情到其中的一个人
某一方，
然后就开始就带着自己的很多的主观的东西去评论去论断，事后又来找补，然后就说哎呀我们其实不应该这样。那其实我自己也是一样的心理过程，完全一模一样，我看的过程当中也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哎，这点也是对我自己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而且我觉得放在这个网络的时代，特别是这种真人秀的一个时代，是更可以看见每一个人，真的我们活在这个也算是一种试探吧，或者是我们基督徒怎么去面对这样子的一个世代，就是我们看这些东西到底应该怎么去看，怎么去控制我们自己，不是控制我们自己吧，就是我们应该从什么角度去思想，而不是说我们就被他的那个画风给带偏了。其实很容易的，就是很容易被他里面的那个东西给绕进去，发现哎，真的是这样，哎，这个女生怎么可以这样啊，怎么可以怎样。但其实真的要好好的去反省，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试探很大，我在中间真的是几度就带着很多很多情绪。然后昨天晚上我跟我们家先生就因为一个点，其中已经不记得这两个夫妻说了什么，然后我就站在女生的那一方，他就站在男生的那一方，他就要就我们两个就开始吵。后来发现不对，等一下我们都上当了，就不应该是这样，就是应该是在帮助我们更了解对方，然后我看到自己的问题，对吧？我觉得就是这样子就够了，不需要再被绕进去那个他们已经是好像没有出路的这样一个死胡同里面，我们如果跟着他们走也是死路一条。所以说真的就是对我自己很大一个提醒。然后呢，关于你刚才说的这个，就是男生可能有时候就是本来是想去道歉的，就本来是想要一个示好，然后就出口就变成了怎么了，你没事儿吧，然后就反而让人更生气。中间有一个环节就是他们互相给对方写一封情书，但这封情书呢是节目组他已经固定好格式的，就是每一句的开头它是有固定格式的，比如说我感觉，我喜欢，我不喜欢，
就有一个模板，
对，我觉得是受伤，就是怎么怎么样，他们就自己去填充这封信。然后呢，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为对方表达自己的爱意，然后表达自己的歉意，或者是就是和好的一个步骤。但是其实我看到所有的几乎所有的人里面的嘉宾都是把自己的那个怨气呀、啊、把自己的就是对对方的指责啊，就全部都写在那个纸上，然后就没有丝毫的那种对对方的那种道歉啊。然后我就在想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感情走到一步，就是发现两个人都不愿意退一步嘛，我也一直都觉得我自己做的是对的，对方也觉得自己做的是对的，那谁来道这个歉呢？就是说其实两个人都可以道这个歉的。我觉得就是你哪怕我因为我自己都不知道做了什么事儿，你就不开心了，我还是可以为这件事情道歉的。我觉得我感到很抱歉，我觉得我可能没有体会到你的当时的情绪，我没有察觉到，所以说让你失望了，让你怎么了，我为此感到抱歉。我觉得是可以说出的，就是为了爱彼此，但是好像这件事情真的很难。而且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找不到那个正确的语句表达，去表达这个歉意的时候，就往往让事情变得更糟。就对不起嘛，我错了啊、就是那种好像让人又觉得你其实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错了，你还要跟我道歉，好像很心不甘情不愿，就是又引发新一轮的战火。我也在思考这件事情，我就是一个很难开口道歉的人，就真的就是完全没有办法。
我觉得谁都很难开口道歉吧除非是那种你知道，就像你刚刚示范的，好啦，那我错了啦原谅我嘛，就是这种很随意的以外，很真的，大家我觉得很，尤其你就说在这样亲密关系当中的真诚的道歉都是非常困难的。
对啊，那怎么解呢？总要有人先开始，我觉得
是没有。我觉得因为大家不是都说谁更爱对方就会先道歉，就应该先道歉这样。但是其实为什么最后都会这样走进死胡同，就是因为其实双方都更爱自己，就是没有更爱对方的那个人。那大部分我必须说我见证的关系啦，大部分最后会道歉的毕竟还是以女生占大多数，因为就比较心软，然后男生加上我们华人文化这个很多你知道独根，就让我们更爱面子啊，然后 爱面子也可以用拙口笨舌这个挡箭盘来说啊，就是我就也不知道怎么说啊，这样。
嗯、
但其实双方在吵架的时候，一定就是说为什么会吵起来，其实就是也如你所说，很难分清对错的同时，真的是彼此都是错的，就是双方都站在那个以自我为中心的那个点的时候，才会造成这么大的冲突嘛。那我觉得我自己也经历过很多不同的感情，然后在这个感情当中，每一次吵架的时候，真的是你事后冷静下来回想，就会觉得对方很荒谬以外，你自己其实也很荒谬，但是你又拉不下脸为那个自己的荒谬道歉，而且你会很容易，尤其在那个情绪的当下，就是一直绕在对方荒谬的点上、yeah. 然后两方都就是僵持不下。所以我觉得这个吵架，尤其像这样再见爱人的这个节目，可能大多数人又没有信仰的前提下，其实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困难。我录恋爱季节录这么多集，最后我都录到非常厌倦，在这边就跟大家坦诚。但是厌倦的点是因为其实婚姻说穿了最核心的就是舍己，就你如果不以舍己为前提，那其实婚姻没有什么出路，或者是没有什么它存在的必要，对吧？我甚至觉得，就是讲严重一点，就是这些人他们如果不是奔着舍己去的，那这个节目玩了18天还是28天还是18年，最后都是继续的彼此折磨跟伤害而已，没有回到婚姻的那个必要在。
嗯，是的啊，跟我看的感觉一模一样。我就从头到尾就在想说，没有出路的，你们这群人没有出路的，谁给你们传个福音吧？就是真的就很，你就很心疼里面的每一个人，都觉得很可怜。因为就
是我觉得真的会很心疼，而且我必须说 99.9% 我心疼的几乎都是女生。
就是包括张婉婷，她只是用一种歇斯底里的方式去表达她的性格就是那样子的。但是其中有一个另外一个嘉宾叫 Lisa 姐，她的先生是艾薇，就她也是个演员，然后他们两个是香港人，60岁才离婚，就是其实是一辈子都很相爱，然后也没有什么大的矛盾。 对，因为什么事情他们俩要闹离婚你都不可以想象。就是这个 Lisa 姐呢，她是身体不好，就是她有家族遗传的一个肝脏方面的一个疾病，所以是有一年就是真的是有到了生死关头，后来就是可能慢慢调养又恢复了。然后她自己有一个爱好就是打麻将，所以说她就是一个星期会跟她的姐妹们出去打麻将打一天、嗯、然后呢这个她先生艾薇就很担心她的身体，就觉得她不能这样打麻将，熬夜熬到两三点钟才回来，或者是甚至有一次她从早上十一点打到第二天早上十一点。所以这个先生就是就下最后通牒，就说你只要再去打一次麻将我们就离婚。他是想要这种用这种震慑他，就是觉得你就不敢去了嘛。结果这个 Lisa 姐就是忍了三个月，然后真的就没有去打。结果有一天早上起来，他就若无其事的跟先生说我去打麻将了。然后这个先生就崩溃了，就爆发了，就觉得我都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你还要去打，就证明打麻将比我还要重要，就是我说什么你我都这么对你的关心对你的爱对你的这种担忧都不重要，就是你就非要一意孤行、嗯、然后就造成他们俩这个感情就破裂。但其实还是相爱的，你能看出他们两个人跟其他两对完全不一样，他们是感情基础非常牢固。然后这个我想说的就是这个 Lisa 姐，我心疼她的就是她不是用那种歇斯底里的方法，就是她其实有很多内心的难言之隐，就是让人着急的就是他从头到尾就一直都说不出口，然后最后大家那个嘉宾都说这到底你有什么难言之隐，你有什么委屈你就说出来呀，他就只会在先生面前哭，对他先生说你就是这样，你看你就打麻将打麻将你怎么怎么，然后他就一直哭，就哭，他就不说话的，然后这是另外一种表现方式。后来他终于有就是在最近一期他就说出来，他说其实就是他其实去打麻将也不是真的像他说的那么严重，他一周就去一次，而且后来时间也没有那么长，而且他想要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就是说一个病人他也是想要有自己的一个权利嘛，就是可以去享受一个正常的生活。那其他人也这样子去劝他先生，就觉得你想象一个快要临终的人，他就是想要 天天打麻将，快乐的过完最后这段日子，你为什么非要用自己的这个方式去强求他？就是他要怎么样子去做呢？其实大家也在暗示说，这个先生还是太以自我为中心了，他是害怕去承受，如果他打麻将，然后出现了生命的这个危险，他又要再去承受，要照顾他，要担心他，要倾家荡产这样子的一个风险，所以其实他考虑的还有很多都是自己，就是在这所有的关系当中，你都可以看到，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因为把自己放得更重要，包括还有一对是因为他们长时间的分居，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不同的两个城市，都不愿意放下，最后就是分隔两地而导致的这个感情的冷淡，所以就是大家都是这样子。其实在这个中间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舍己的问题，这个也是我总结出来的第三个话题了，就是关于婚姻到底是什么？我一边看一边听，就会去翻留言，看大家怎么说。然后其实中间有一个基督徒的留言哦，就是他就说，其实我们要真的认识婚姻，就是要去认识设计婚姻的这一位，要知道爱是什么，就是婚姻是什么，才能够有这种舍己的表达，就是舍己的爱，然后我们才可能是去创造一个幸福的婚姻啊。后面就有人回复他的这一封留言，就说，我才不想要当圣人，很多人都会这样想吧，就觉得我来婚姻，我就是为了开心啊，我就是为了幸福啊，我就为了我自己的幸福，我才进入婚姻啊。然后你跟我说我要来舍己，我要来照顾另外一个人感受，我要把他放在我之上，那我才不想当这种圣人呢。哎，我就引发了我一个点，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就是说他婚姻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圣洁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们进入婚姻就是一个成圣的一个过程，就是说婚姻它是一个有点像操练的一个场所，一个给我们提供了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去看见说自己生命当中有哪些需要被练尽的东西，拿走的东西，然后我需要去舍己，去爱的，去学习爱，去实践真正的耶稣基督给我们的那份爱。那是怎么样的把它活出来？所以说，我觉得好像本来这件事情就是要成为圣人，你才能够去做的，真的就是这样。我觉得婚姻就不是像大家想象中的那么美好的，为了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幸福而去选择做的一件事情，它不是的。
是，对啊，我觉得我其实也蛮同意你说的，而且特别是就说对于基督徒来说，其实保罗早就劝大家赶快不要结婚啊，保罗是要叫大家逃避婚姻的，
是。
就说能不结婚最好不要结婚。但我觉得为什么现在就是包括我现在身边很多人在结婚，可是同时也很多人在离婚，那这个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跟大家想要进入婚姻的那个姿态，就他尝试进入婚姻，用什么姿态来进入婚姻很有关系。就是我真的看到我身边大多数的人，他想要，甚至是基督徒哦，我必须说，甚至是基督徒，想要进入婚姻的姿态，就是像你说的，他想要得到东西，他不是想要付出的。他今天来结婚，我是要得到快乐，得到幸福，得到有人理解我，得到有人满足我的这个 A B C D E F G 的需求的时候，那你首先你进入婚姻的这个姿态就已经不是太好了，而且就像我们用每一项工具，或者是进入每一个游乐场所等等，都会有一个它的相关的配套措施，或者是使用方法、使用说明书。那今天婚姻的这个使用说明书上，一开始就很清楚的写了，你进来就是要舍己的，就是你进入到这个空间，就是要像丈夫，尤其是丈夫，是要像基督爱教会一样为教会舍己。这个舍己真的很简单讲这两个字，从嘴巴吐出来都是很容易的，但是其实是真的很困难，尤其就是像我们都就是在关系中熬练挣扎过的人，就特别知道那个。你知道我以前也很非常有盲点，我讲一下我之前在关系中，我就会觉得说，我其实跟你说，刚刚说那个艾薇，其实我觉得我也蛮有自我投射的，就我都会觉得我是为了你的身体好，我是希望你不要就是喝太多酒，然后不要晚上出去，然后不要熬夜，不要，就这些都是希望为对方好。但是我同时，当他不愿意听的时候，我就会非常愤怒，然后非常进入。像你说的，就是我是在关心你，然后你把我的关心视为无物，然后你 更在意跟你朋友出去弄到那么晚，然后又熬回来又熬夜等等，把自己身体搞坏等等。但是其实那时候我真的也承认我们也是很自我中心的，然后在那一段关系破裂之后，我就也就回到台湾，然后找了我最信任的大学老师，就是他也是咨商师，他说你看我们要舍己，是你连命都要舍去了，你还跟他吵一个晚上要不要回家早点睡觉吗？就是其实那个舍己是非常强烈的，是连自己的命都要搭进去的，那何况是各种选择的时候，比如说他今天比如说搬了新家，家里想要漆黄色，然后你觉得漆黄色太突兀了等等等等，就连这个选择你都不愿意舍，那还要说你的命吗？对吧？
嗯哼，
所以我觉得尤其是男生，我必须要一再的呼吁男生要学习舍己，因为我觉得我看到太多的关系中，男生都是那个绝对自我中心的那一方，然后男生与生俱来就很擅长自我中心，然后很擅长不关注对方或任何人的需求，不要说另一半了，任何人他们都不太我们都不太我们都不太在意。对，我觉得这跟文化很有关系啦，就是女生真的从小被教育，被父母期待就是要这样善解人意啊，然后所以女生也特别会，你知道女生真的是在意一整家，你知道就从出门来说就最容易看到，尤其是有孩子的家庭，妈妈一定是要看啊，老大衣服穿暖了没，老二有东西吃了没，老三尿布包好了没等等等等，然后他最后才想说哦，那我自己要不要带什么东西出门。爸爸作为父亲就是好，我准备好了可以出门了，为什么老婆还那么慢，为什么小孩还在拖拖拉等等，就是说这些从为对方为彼此考量的这个事情上其实就有很大的差异，那这跟我们的文化怎么样形塑我们的这个社会性别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就是回到我们刚刚说的，你进入婚姻的这个姿态，这个起手式，你就要准备好是你是要进入这个关系当中学习舍己。我觉得学习舍己的过程中一定很苦，一定有苦的过程，可是最后那个终究得到的是上帝要给我们的那种终究享福，那个才叫做做幸福，而不是一次一次的快乐。那个一次一次的快乐就是我们想要从对方中得到什么，被理解，得到这个满足各样我们的需求的那个快乐的瞬间，可是那个东西并不能带来终究的享福，也就是所以我觉得幸福这个字是很高层次的，不是从对方的那里好像要攫取什么东西来，然后得到什么东西来满足我，那这种以满足我进入婚姻的这个状态，我觉得肯定会导致最后有很多摩擦跟破裂的。
是的，我回应刚才说那个就是男生女生，男生就是很以自我为中心的，为什么这个节目当中都是在骂张婉婷，没有人去骂艾薇，其实也不是没有人啦，就是相对于声浪就小很多，可能大家第一次看到哇，原来女生也可以这么自我为中心，就是这么不讲道理，这么强势的一个形象，而且是在荧幕面前毫不掩饰自己，其实也是看到时代的一个变化，现在有一些许的改变。但是艾薇的这个角色，就是她当时写那封情书的时候说，你为什么要执意去做这样一件事情来伤害我们的婚姻，陷我于不义，就是他觉得他这样做是陷他于不义，就是他其实还是暴露了自己，就是说我不想要为你的这个事情买单，如果你生病了我要来照顾你我会很累。我觉得就发现说男生有些时候已经意识不到自己是在以自我为中心了，就是他的这种不管是社会整个文化这么多历史的原因造成的，就是男生会觉得我说话我的这个就是一个权威，我有这样一个地位，就是在家庭里面特别是我还是处于貌似是为你好的一个状态，就是很容易导致这种权力的失衡吧。其实节目当中他们也有提到就是关于权力的这个讨论，我通过这个节目也看到说我们在这里讲的所有的东西，就算其中的嘉宾听了他觉得有道理，但是我觉得如果他们不真的自己去认识神，或者是没有真的是与这个神有关系，领受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觉得也是没有可能有人可以活出这个舍己的爱的，去实践这个舍己的行为的。我也在反省这件事情，就是哪怕其实有人就说哦，原来我觉得你讲的很有道理，我也想要这样子去做，但是真的是没有能力去做的。 我就很感恩，我一边看，我一边就心里在哈利路亚。我说神啊，起码我是有盼望，我知道你与我同在，你也会帮助我。我知道道路在哪里，我也有这个能力，因为你给我了。所以说，我觉得是我的婚姻是带有盼望的。我看的时候，我就默默的为所有现在正在因为婚姻破裂伤心，然后真的是撕心裂肺的那种痛苦中的人，我真的是为他们发自内心的祷告，我真的是求神来帮助他们。我觉得那种是一个暗无天日、完全找不到盼望的关系，而且是你每一天都要去面对，甚至是你连离婚了，你觉得好像见不到这个人了，但是你还要用你的余生去面对的一个痛苦。所以说，我真的是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在基督里面找到这个婚姻的盼望，找到婚姻的真实，找到婚姻的这个出路在哪里吧。我很感恩的是，我可以透过这样子一个节目，可以反思我自己，然后也可以带到以后我在婚姻生活当中应该怎么样子去跟我的先生相处。就是希望也大家为我祷告，让我接下来这一季不要太多的试探，就是哦，你看我多么的委屈，然后又去指责对方。我觉得也是希望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节目，然后在这个中间我们收获我们自己要收获的那一份成长就好。
是，我最近其实刚好听了一篇讲道，然后就是一位，他是牧师哦，他是一位牧师，就是我在台湾的某教会，还好我在台湾有去不同的教会，所以就不会特别明显。这一间教会的牧师，然后他在讲道的时候自己讲了他的这段见证，然后也是他在婚姻当中经历很多很多的争吵，然后其实两个人完全没有在理解对方，然后完全都很多的冲突不断这样，然后貌合神离。但是你要想想看，他们在教会还要帮人家可能做婚姻辅导啊，然后还要在弟兄姐妹面前，就两个人都要服侍啊这样。然后据他说是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样子呢，直到他放了一个假，然后到了加拿大的东岸的某个地方，然后去有一段的算是进修吧。那在这个过程中，一直以来，然后他们也找了那个地方很多的人来帮助他们，然后有相当程度的諮商啊等等的。那但是他说，在这个諮商的过程中，一直直到他们要回台湾前，都还没有显著的变化，就还是处在那种双方非常有张力，根本聊不了心里话，就是聊两句就会吵起来，然后就赶快躲开彼此的这个过程吧。其实说真的，也不是躲开彼此啦，那个牧师有直接承认，就是他在躲，就是他觉得，我觉得他太太说不定就是很像节目中的张婉婷，或许没有那么夸张，但是可能也是，据他描述，也是让他感觉到是这样的存在，然后于是他就开始一直躲，一直躲，然后甚至他说他在读神学院的时候，他就已经很多书读不完了，然后他太太还要来跟他讲这些，然后很多情绪的话，他就把自己关在书房里面，然后面对着书，然后一直说：“上帝啊，救我！上帝啊，救我！”就是有种要脱离这个可怕的女人的那种感觉。但是就是在那个过程中，直到要回台湾前，然后他说最后一次他们咨商协谈的这个过程中，一坐下来，然后这个咨商协谈的夫妻的这个牧者就直接指着他，把他骂了一顿，就说我们已经观察你很久了，然后他说你就是一个问题，然后就开始骂他。他说你看似都是在婚姻当中一直就是像你说的，就是拙口笨舌，然后木讷寡言，然后受害隐忍的那一方，但是其实你才是问题，就是你就是一个被动型攻击人格，就说在你这一切不说话，然后逃避，然后各种叫冷淡回应，然后甚至像你说的可能冷暴力的这个之下，你对你太太是很多怨气，然后看不起她，然后等等等等的这些都隐藏在这些背后，只是你呈现出来是一种受害者，然后你就到处去在学校中找同学，找不同的牧者，然后说你太太怎么样对你，让你觉得压力很大，然后让你不知道怎么回应她，然后她的情绪很恐怖这样。那但是其实就是他说那个牧者在当下就很直接的指出他这个牧者的问题，然后他说他也是在那个过程中，然后 这么深刻的被圣灵提醒，然后很认真的去对付致死自己的这个老我，然后他才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在上帝面前很深很深的流泪认罪，然后跟他太太才有一个和好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就很多东西都不是我们表面上看到的这么简单，然后透过那个机构可能对他的帮助也真的是让他看到自己的问题，不然他永远会觉得他自己是受害的那个人，然后他也连接到他很多原生家庭带给他的过往，所以他甚至不止跟他的妻子道歉，他也跟他的妈妈道歉，然后等等，就说这些都是要从觉察到自己如此的自我中心，然后这么的误解了婚姻的本质，然后彼此在婚姻当中真的是把自己绑得越近，然后其实是对彼此对对方也造成很多的伤害。
嗯，好的，我觉得我们今天太多信息量了，时间也差不多了，而且我是看到留言区也非常的精彩耶，就是也都来不及回应了。我发现伟杰也提出一些值得我们可能再好好花时间来讨论的一些问题，包括他觉得他说好像他都是用真理的理论 logic and sense 来克制我的真实情感的，觉得好像真理跟他的真情感有一些不调和的地方，他举了一些例子了，但今天可能时间也不太多，我们以后我会好好把这个留言整理出来，我们看能不能再聊一期关于感情方面的话题。看到墨云姐他们在后面聊得很对，他们就说爱就是牺牲，而且爱就是需要一辈子的时间来学习的。然后我们也相信，就真的我们不是无助的，我们是有圣灵与我们同在，一生与我们同在，而且我们有了耶稣基督为榜样，我觉得还是有盼望的。好吧，那就希望大家今天都开心，然后周末愉快，我们就下一期再见了，谢谢吴飞。
好的，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带着重来的渴望，坦然过去的悲伤，每个懂爱的人一定也懂得等那值得的人。理智在狂奔，在无声讨论，当感觉已冰冷，心还能否重生？不想就这么放下，给我重来的力量，不管伤多深，只要我重来的渴望，坦然过去的悲伤，每个懂爱的人一定也懂得等那值得的人、哦、想就这么放下，给我重来的力量，不管伤多深，只要我们还愿意就可能。带着重来的渴望，坦然过去的